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路德记，金华牧师金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平安。这是路德记的第二讲，我们要先把第一章查完，然后我们就要继续查考第二章。
我们上次介绍了路德记的背景、结构、主题和它的重要性，也查考了路德记第一章的一部分，说到在那个背景下所产生的一个温馨感人的故事。
这个故事开始的时候，拿俄米跟着以利米勒到了摩押，不久以后以利米勒死在摩押，他的两个儿子也相继的去世，剩下的就是三个寡妇。
当拿俄米听说自己故乡的生活开始好转了起来，他就决定要独自的回乡，并且鼓励两个摩押的媳妇赶紧回到自己的地方嫁人。
可是路德坚持要跟着拿俄米回到伯利恒的家乡，并且决心要跟婆婆一起相信耶和华神，到死都不改变。
跟着路德记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就记载了路德跟着拿俄米回到了伯利恒的故事。从这个时候开始呢，故事的重心就从摩押地转到了伯利恒，故事的主角也从拿俄米转到了路德。
现在我们就来查考第一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于是二人同行来到伯利恒，他们到了伯利恒，合城的人都惊讶，妇女们说，这是拿俄米吗？拿俄米对他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祸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即使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拿俄米呢？拿俄米和他儿妇摩亚女子路德从摩亚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
弟兄姐妹，我们前面说过，从摩押地到伯利恒只不过是60到70公里，伯利恒城即使到今天也不是很大，所以全城里的人都认识拿俄米并不是一件稀奇的事。
是啊，计划牧师啊，我们根据22节就知道，当拿俄米来到伯利恒的时候，正是收割的季节，家家户户大部分的男人都出去收割了，城里剩下的主要都是妇女。当他们看到拿俄米的时候，就非常的惊奇，因为在外面经过了10年的苦日子，拿俄米的容貌早就失去了从前的美丽，他一定是显得又衰老又憔悴。
所以当那些妇女认出了眼前这位衣服落魄的老妇人就是拿俄米的时候，就惊讶的不禁地说，这是拿俄米吗？
拿俄米回答那些妇女们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要叫我马拉，因为经文的小字解释说，拿俄米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甜。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猜想到，拿俄米从前一定是一个非常漂亮而且性情甜美的妇女。
拿俄米反而要求她的乡里邻舍叫她马拉，因为经文的小字说马拉就是苦的意思，他一定对自己的遭遇非常的哀伤。
拿俄米还用了另外两个意思完全相反的字眼来表示他的遭遇，那就是满满和空空。从前他离开伯利恒的时候，有丈夫有儿子什么都有，可是现在当他回来的时候，所有 当初带去的人跟财物都没有了，只剩下一个愿意跟他回来一起受苦的摩亚媳妇。
弟兄姐妹，犹太人一向认为患难是神的降祸和惩罚，所以拿俄米那样说，实际上就是向人说他之所以从甜变苦，从满满变成空空，都是因为他的丈夫令他们离开了代表神所在的家乡伯利恒的缘故。
可是拿俄米在苦难里不但没有放弃神，反而一直对神保持他的信心，不管是不是神降罚，他还是照样的相信神。弟兄姐妹，在路德记后面的那些经文里，始终没有用马拉这个拿俄米要别人称呼他的名字，反而一直还是称他是拿俄米。我们就知道神从来没有抛弃他，神始终看他是甜的。最后22节说，拿俄米和他儿妇摩亚女子路德从摩亚地回来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这是路德记的作者为着后面的故事的发展留下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伏笔。
是的，路德记的第一章是用伯利恒的饥荒作为故事的开始，到了这一章的最后一节却以伯利恒的丰收作为故事头一部分的结束。
所以我们可以用离开这两个字来代表路德记头一部分的故事，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人生的缩影。今天有多少基督徒因为没有依靠神，当他们看到不如意的遭遇的时候，就凭着自己的聪明去走自己的路，落到了悔不当初的下场。
可是路德记的转捩点却在这一章的最后一节出现了，这个转捩点我们可以用归回这两个字来做代表。从这个转捩点开始，接着后面的篇章就说到了拿俄米和路德回到自己的家乡以后，他们的人生出现了一个崭新的转变。
这个转变告诉了我们，神从来不会绝人之路，只要我们及时的觉悟回头再去依靠神，神总是会把我们从一时的错误里面挽回过来，重新的赐福给我们。自从拿俄米带着路德回到故乡以后，从第二章开始，拿俄米和路德的故事就有了出人意外的发展。这个意外的发展是从伯利恒城里拿俄米的一个亲戚波阿斯开始的。我们就用路德来到波阿斯的田里作为第二章的主题。
跟着这个主题的发展，我们又可以把第二章分成几个段落。第一节到第三节说的是路德到波阿斯的田里去收取麦穗，第四节到十七节说到路德得到了波阿斯的后代，十八节到二十三节是路德回到家里向拿俄米做的报告。
好，就让我先来念路德记第二章的第一节。拿俄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
弟兄姐妹，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以利米勒和波阿斯到底是什么样的亲戚关系。这一节所用的亲族的希伯来文的意思指的是认识的人或者是朋友，和后面二十节说到他是至敬的亲属是不一样的。
金华牧师啊，我相信这个是圣灵要路德记的作者引导我们这些读的人跟着路德的经历去渐渐的了解他这个奇妙的遭遇。所以接着第二节说，摩亚女子路德对拿俄米说，容我往田间去，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拿俄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
弟兄姐妹，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如果雨水充足的话，每年春雨过后，从四月中到六月中，就是麦子收成的时间，先是收割大麦，然后就是收割小麦。
嗯，工人从早到晚在田里用镰刀把庄稼一把一把的割断，然后使女们就跟在后面，把那些庄稼一捆一捆的捆起来。
当庄稼捆好之后呢，有些善良的地主和工人就会让穷人们跟在他们的后头捡那些掉在田里或者遗留在麦禾上没有被割下来的麦穗。因为神曾经借着摩西吩咐他的百姓，在利未记第19章第9节第10节23章第22节和生命记的24章19节都说到，以色列人在收割庄稼的时候不可以割进田角，不可以拾取所遗落的，如果收了以后忘了一捆也不可以回去拿，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还有孤儿和寡妇。
嗯，为了生活，人生地不熟的路德就靠着神律法上要照顾穷人的规定，到有钱人的田里去拾取麦穗。
不过呢，我们知道那是一个世事的时代，人人都不听从神的时代，所以不见得每一个妇人都认真地执行这个神的律法。即使有些地主愿意那样做，他的雇工也不见得愿意让穷人在他们的身后碍手碍脚地拾取麦穗。
所以路德才会对拿俄米说，我蒙谁的恩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金华牧师啊，像他那样一个卑微穷苦的外邦人，即使有神律法的规定，他还是需要靠着别人的怜悯，才能够在别人的禾场里捡一点剩余的麦穗来养生。
不错，路德得到了婆婆的允许之后，神也很奇妙地引导他。第三节说，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在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他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
金华牧师，我相信路德出去的时候，他根本就不认识什么人，也不知道哪一块田是哪一个人的，更不晓得哪一个地主比较宽厚，哪一个比较刻薄。他只是恰巧到了以利米勒本族的人波阿斯那块田里。
嗯，弟兄姐妹，很多人会以为路德的运气真好，可是真的吗？在神的词典里是没有巧合这个词的，所有发生的事都在神的掌管之下。
确实是的，我们在第一章二十二节说，路德到伯利恒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这里说他恰巧到了波阿斯那块田。下面第四节又说，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弟兄姐妹，如果不是神的安排，这一连串的事情怎么会这么接二连三的发生呢？
嗯，金佩，你说的一点也不错。拿俄米和路德在收割的时候回到了伯利恒，路德碰巧就选择了在波阿斯的田里捡麦穗，当他捡麦穗的时候又碰巧的被波阿斯发现。这一连串看起来碰巧的事，其实都是神在掌管。因为神要恩待路德，神要把赐给以色列人和全世界人类的福气借着路德去成全。
弟兄姐妹，我们能够成为一个重生得救的神的儿女，在这个过程里面的经历，不是也有很多看起来好像巧合的事情，最后把我们带到神面前的吗？这些都是神的恩典啊。
不错。好，从第二章第四节到十七节，就是波阿斯怎么样仁慈对待路德的经文。
我们先念第四节。波阿斯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 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
弟兄姐妹，波阿斯在收成季节到自己的田里去督导收割的工人，本来就是应该的事。可是呢，禾场那么大，波阿斯偏偏就在路德出现的时间去视察自己的禾场，又偏偏在路德捡麦穗的角落遇见了路德。刚才我们说了，这绝不是碰运气碰上的，而是神奇妙的安排。
波阿斯对收割的人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这个虽然是以色列人习惯用的问候的话，被问候的人习惯上也会用同样的话来回答。可是路德记照着圣灵的感动记下了这句很平常的话，就不平常了。
对，波阿斯是这片田地的主人，他可以不理会那些为他工作的雇工，反而趾高气昂地指挥他们，等着他们毕恭毕敬地向他问候。路德记是要借着这样的话告诉我们，波阿斯是个敬畏神也谦和对待仆人的人。
是的，接着第五节到第七节说，波阿斯问监管收割的仆人说，那是谁家的女子？监管收割的仆人回答说，那是摩亚女子，跟随拿俄米从摩亚地回来的。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割的人拾取打捆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
在神的安排下，波阿斯能一眼看见路德，一个穿着打扮和长相都跟以色列人不太一样的陌生女子。于是呢，他就向仆人问起路德的来历。
弟兄姐妹，我们不确定一个按照摩西律法到别人田里去免费拾取麦穗的穷人，是不是需要经过监管禾场的人同意。不过路德确实他是谦卑的，先征求监管禾场的人同意才去田里拾取麦穗的。可能这个就是为什么监管收割的人对路德印象特别深刻的原因。
还有，路德一定是比其他的人更殷勤的，在中东那种又干又热的太阳底下，长时间的弯着腰拾取麦穗，所以也就引起监管的人对他特别的注意。
监管的人回答波阿斯说，路德是刚刚跟着拿俄米回来的摩亚女子，她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子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
看来监管的工人也和他的主人一样的良善，他允许那些跟在收割工人后面拾取麦穗的人到工人休息的屋子去休息。所谓屋子呢，实际上就是临时搭在田里让工人可以遮阴休息的棚子。
是啊，波阿斯听见仆人的话，从第八节到十三节，他就转过去对路德说话。他跟路德的对话包括了两次。我们先念第一次的对话里波阿斯对路德说的话，在第八节跟第九节。波阿斯对路德说，女儿啊，听我说，不要往别人田里去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使女们在一处。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我已经吩咐仆人不可欺负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
弟兄姐妹，波阿斯称呼路德女儿。从这里看来呢，波阿斯自认自己是路德的长辈，他就要路德留在自己的田里拾取麦穗，好保护和照顾路德。
可不是吗？波阿斯为了保护路德，就要求路德两件事情。第一，不要往别人的田里去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因为在那个个人任意而行的世事时代，年轻妇女在外面确实是很危险的， 所以波阿斯要路德留在他的田里。
其次呢，他要求路德常常和他的使女们在一处，而且说，我的仆人在哪块田收割，你就跟着他们去。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里喝仆人打来的水。这是他把路德看作是自己人，让他享受自己人的待遇。
接下去第十节，说到路德对伯阿斯这一番话的感恩。路德就俯伏在地叩拜，对他说，我既是外邦人，怎么蒙你的恩这样顾恤我呢？金华牧师啊，路德这么说表示他预期到一个像他这样的摩亚女子能够享受神律法所供应的恩典，已经是非常的不配了，更不用说还得到波阿斯那样额外的恩情。所以他听见波阿斯对他说的话，就俯伏在地叩拜。
不错，弟兄姐妹，波阿斯对路德的照顾就是预表神对我们的爱，因为圣经启示神的爱就是主动接纳寻求他的人。尽管人是多么的不配，可是所有到神那里去寻求荫庇的人都一定会得到他的接纳。
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神不断用他自己的丰富提供了我们无微不至的照顾，神更是道成了肉身，为我们的罪担当了罪的刑罚。
是的，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会发现路德记里的波阿斯还有一些可以用来预表基督之爱的地方，在我们读到的时候呢，不妨留意一下。
下面11节到13节是波阿斯跟路德之间的第二段对话，让我们先来念11节跟12节。波阿斯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人全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
原来路德自己的父母还在，他却为了选择拿俄米的信仰，宁愿跟随婆婆来到以色列人的地方过苦日子。路德的牺牲、孝顺和选择敬拜服侍耶和华神的事，已经在小小的伯利恒城里传开了。
路德的故事跟以色列人所尊敬的祖先亚伯拉罕的故事那么的相像，难怪会得到伯利恒城的乡亲的尊敬。
不错，创世纪12章说到，从前亚伯拉罕就是为了回应神的呼召，凭着信心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亚伯拉罕一直以来的信心不仅使他成为以色列人的先祖，也成了全世界人信心的先祖。
对，波阿斯的话也确实令人感动。他说，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波阿斯认为路德是来投靠耶和华神的。弟兄姐妹，世界上有几个人在帮助别人的时候不会认为自己就是那个人所投靠的对象？
是的，波阿斯实在是个知道把荣耀归给神的大财主。他给我们的榜样就是，当我们有机会帮助人的时候，不要认为自己为神做了善事，反而应该叫受我们帮助的人知道他投靠的是神，把荣耀归给神。
就好像诗篇115篇第一节的话说，耶和华，荣耀不要归于我们，不要归于我们，要因你的慈爱和诚实归在你的名下。
的确是的，波阿斯明明是用爱心帮助了路德，可是他却相信他能够遇见路德，能够帮助路德，完全是因为神借着他来赏赐路德为神在他婆婆身上所做的一切。
接着13节是路德的回答。路德说， 我主啊，愿在你眼前蒙恩。我虽然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用慈爱的话安慰我的心。弟兄姐妹，波阿斯给路德的帮助不只是物质的，更是让路德的心得到了很多的安慰。
敬佩啊，能在物质上帮助需要的人或有人在，能够在心灵上帮助人的却是很少很少。
对，波阿斯确实就是那样的人。14节到16节继续说到他怎么样恩待路德。14节，到了吃饭的时候，波阿斯对路德说，你到这里来吃饼，将饼沾在醋里。路德就在收割的人旁边坐下，他们把烘了的穗子递给他，他吃饱了，还有余剩的。
从这里我们看到波阿斯对仆人的爱心，他不但为辛苦工作的仆人预备食物，而且还跟他们一起用餐。
15节跟16节说，他起来又拾取麦穗，波阿斯吩咐仆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下任他拾取，不可斥喝他。金华牧师啊，摩西的律法里只要求农场的主人让穷人在收割的人收了庄稼打成捆以后才可以去拾取掉在地上的麦穗。可见波阿斯所做的实在是超过了他应该尽的义务了。
不错，当然我相信路德并没有在禾捆里抽取麦穗，而是波阿斯主动的吩咐仆人要容许路德那样做，希望路德能够收取更多的粮食去孝敬婆婆。
于是17节说，这样路德在田间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所拾取的打了约有一依法大麦。弟兄姐妹，一依法大概等于我们今天的20-30公升。据说啊，连一个最老练的工人也很难在一天之内能够拾取到这么多麦穗的。
对啊，波阿斯的举动又可以让我们联想到了主耶稣。哥林多前书2:9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
弟兄姐妹，圣灵感动人写下路德记，这绝对不是为了让我们欣赏一个感人的故事，而是要借着这个故事的预表，体会神对我们这些一无所有又本来不属于他的人所赏赐的恩情。
是的，路德的信心加上波阿斯的爱心就成就了神的恩典。同样的，我们对神的信心加上基督的爱，也把我们算进了神国度的子民了。从第18节起一直到23节记载了路德回去向婆婆拿俄米报告那天的遭遇。圣经借着路德和婆婆的对话，把故事带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捩点。我们先念第18节和19节。
18节和19节，他就把所拾取的带进城去给婆婆看，又把他吃饱了所剩下的给了婆婆。婆婆问他说，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呢？愿他顾恤你的得福。路德就告诉婆婆说，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
当拿俄米看见那些食物的时候，又看见那一大堆的麦穗，他肯定是非常的吃惊。
所以他就问路德，你今日在哪里拾取麦穗，在哪里做工呢？路德告诉婆婆说，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
看起来哈，到目前为止路德并不知道波阿斯和以利米勒家的关系，可是拿俄米一听到波阿斯的名字，就让他想起了这个许久没有联络的亲戚波阿斯。
于是路德记第二章二十节，拿俄米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地恩待活人死人。拿俄米又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敬的亲属。
拿俄米向神感恩说，因为他不断地恩待活人死人。这句话更清楚的翻译是，耶和华仍然遵守他对活人死人所做的应许。其中活人是指拿俄米和路德，而死人呢，指的当然就是以利米勒和他的两个儿子。
拿俄米告诉路德，波阿斯是他们一个至敬的亲属。至敬的亲属这个字跟希伯来文的救赎者是同样一个字，也就是说至敬的亲属是一个能够救赎他们的人。
弟兄姐妹，根据摩西的律法，至敬的亲属有义务为自己死去的亲属赎地，并且娶死人的妻子，为死去的人生子立后，传宗接代。
所以当波阿斯这位至敬的亲属出现的时候，就是一个新的转机。拿俄米从苦难转变成为喜乐的日子已经近了。
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说耶稣是我们的赎罪祭。不错，他的确是，他不但是赎罪祭，为我们的罪付了赎价，他也给了我们永生，可以让我们承受神的产业。
耶稣是神为世界上每一个人所预备的至敬的亲属。弟兄姐妹，只要我们决心回头，我们就必然会遇见耶稣。他要使我们的人生从绝望转变成盼望。
是的，接下去21节，摩押女子路德说，他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拾取麦穗，只等他们收完了我的庄稼。意思就是，路德可以天天在波阿斯仆人保护和帮助之下拾取麦穗，一直等到收成完毕为止。
于是22节，拿俄米叮嘱路德说，女儿啊，你跟着他的使女出去，不叫人遇见你在别人田间，这才为好。
弟兄姐妹，拿俄米是个有智慧的婆婆，她既然知道波阿斯是个敬畏神又用爱心照顾路德的至敬亲属，她就相信在时机到来的时候，这位至敬的亲属一定会为他们家采取赎出的行动。
最后23节，圣经用短短的一句话带过了那一年剩下的那些收割麦子的日子，说，于是路德与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直到收完了大麦和小麦，路德仍与婆婆同住。
我们前面说过，巴勒斯坦收割的季节是从四月初熟节到六月的五旬节之间，路德大概就是在那个六到七个星期里一直的在波阿斯的田里拾取麦穗，她和婆婆也靠着波阿斯的照顾能够吃饱喝足。
是啊，问题是收割季节过了以后，路德跟拿俄米又要怎么过日子呢？弟兄姐妹，等我们继续往下念第三章第四章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一幅更叫我们感动的画面。我们这次就停在这儿，再见。
再见。
愿神祝福您。